咱们书接上回。上回说，正说到徐庶和这狗儿啊，要赶奔徐都前去见母。这徐庶这个人相当智孝，这曹操曹孟德和程昱程仲德两人，也正是抓住徐庶这个弱点，要把徐庶骗入徐都。徐庶对这封书信要说一点怀疑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。那徐庶也是大才，但这徐庶心想，不管怎么着，现在我母亲在徐都，我是必然要去见我的母亲，因此徐庶要走啊。可就在此时，外边贾谒声音叉楞楞这么一响，有打外边走进一员大将。徐庶一看，哎呀，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子龙将军有打外边进来，徐先生您欲与议何往？这徐庶就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子龙讲。子龙听得知，这赵云赵子龙当时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先生您可不能赶奔徐都啊！您赶奔徐都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我看这肯定是曹操使的一计呀。嗯，先生是不得不防。可现在，徐庶宣之一看这封信的笔体，那分明就是自己母亲的笔体，他认得相当清楚。既然母亲让他去，作为一个孝子，他不得不去。因此徐庶看了看子龙，子龙将军，我意已决，现在呀，我虽然走了，我已经向我家主公推荐了孔明先生还有凤雏先生，现在关将军已经赶奔隆中去请诸葛亮，这三将军去请凤雏先生、庞统、庞之元，我估计他们时间不会太长，就会来到新野县。我走了以后，有这二位谋臣辅佐我家主公，再加上关张还有子龙将军你的神勇，我家主公是霸业必成。希望子龙将军能够好好的跟着皇叔，陪着皇叔打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，使大汉朝的江山事业得以平复。这徐庶还要走，可就在此时，就见这天上那真是乌云密布，顿时狂风大作，就听这边嘎啦啦啦啦的沉落音就响起来了，紧跟着大雨滂沱呀。这大雨一直就下了三天，真可以说下的是沟满壕平。这徐庶宣之那一看天降大雨，自己要赶奔徐都，那就不能走了。尤其是在过去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，那就是两条腿，要不就是骑马、骑牛或者坐车，那不像现在是又有火车啊，又有飞机，又有汽车，各种交通工具这么方便，那年头不行。因此大雨这一下，道路泥泞，要想上路那就很困难。因此赵云赵子龙就要求这徐庶宣之暂住新野县，就陪着刘备在这儿饮酒。说句实话，现在宣之的心里边已经乱了，他的心已经飞到徐都，心里想，不行，哎呀，可是现在天降大雨，天不让我徐庶而行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咱们简短结束。这大雨下了三天，这天刚刚放晴，这路上的泥水还尚未渗入，现在徐庶宣旨来见皇叔刘备。皇叔，我要赶奔徐都前去见母，现在我是心里相当着急， 希望主公让我前去。现在刘备就不能再拦了。这刘备看着徐庶，先生，你一路之上多加保重，到了徐都要处处小心。徐庶点了点头，就这样，徐庶和这狗儿，再加上他一个随从，一共是三个人，这三匹马，这就要出新野县，是赶奔徐都。赵云、赵子龙这心里在想，这肯定那是曹操、曹孟德使的一计，要把徐庶宣之，是诓到曹营，是福保曹操。现在这狗儿一看，这徐庶要起身登城，现在这狗儿的脸上带出了一丝的微笑。这狗儿这个表情虽然大家没注意，但是赵云、赵子龙看得清楚，瞧得明白，心里想，这肯定这封书信这是有诈。不过现在这徐庶宣之已经下定决心赶奔徐都，自己再拦那也不合适。因此赵云、赵子龙在想，哎呀，现在徐先生要走，哎呀，真是前途很多的风险。因为赵云、赵子龙自打见着徐庶宣之以后，那非常钦佩徐庶宣之这个才学，也钦佩徐庶宣之的人品。这宣之和赵子龙关系呢相当之好。现在徐庶看了看子龙，子龙啊，我这就起身登城，希望你福保皇叔，将来是复兴汉室。赵子龙点了点头，先生您也前途保重。就这样，这徐庶宣之就和着狗儿和随从打鸣鞭，是赶奔徐都。咱们说徐庶，徐庶这马往前走，由于道路之上有很多的泥水，刚下过那雨啊，这一天就来到了一座镇边，这座镇边叫长丘镇。到长丘镇这儿，由于这狗儿啊，那是程昱、程仲德府里边的一个仆人，他这位骑马的技术那也不行，他也没有到战场上锻炼过，因此这马术不行，道路又非常的泥泞。现在徐庶还有他的仆人这两匹马在前边的飞奔，没成想道路上有这么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那会骑马的这一提丝缰，这马就跳过去。这徐庶这马跳过去了，仆人这马也跳过去，这狗儿他没骑过马呀，一看大石拦路，耶，这狗儿来这个劲儿，当时一提丝缰，这马一拿桩唰拉着马站起来了。这狗儿有哪这马背上哭求就给摔下来，正好这背垫在石头上，就把这狗儿啊这后背的骨头当时就给垫折了。这狗儿当时无关挪移，狗儿心想，我本想把徐庶诓入徐都，我升官发财，紫袍金带封亲子，没成想由打马上掉下来，哎呀，把我腰割了，大概我呀是做了坏事，做了昧心之事，老天对我的惩罚。这徐庶和仆人一看这狗儿掉下来，现在徐庶就想马上就到了这徐都，见到自己的母亲。一看这狗儿现在他被摔了，赶紧把狗儿给扶起来，在旁边找了一家店房，就让狗儿在此处养病。因此徐庶就带着仆人打鸣鞭，是赶奔徐都。现在徐庶和仆人走了，狗儿在这养病，咱不提狗儿，单说徐庶宣之和这仆人呢，那这是心急嫌马慢，把这马的马后丘啊一个劲儿抽着马， 往前疾行。往前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前面是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那真是波浪滔天。这水由于刚刚下过雨，这河水猛涨。当时徐庶一看一条大河拦住去路，心里想，这当如何是好。现在这心里边已经相当乱了，就想到许都见母。你看大河拦路，现在徐庶看了看这个仆人，就见这个仆人也挺着急。先生您看这怎么办呢？咱们得找桥啊。这徐庶和仆人拉着马就顺着这条河走，哎，就发现有一座浮桥。不过这座浮桥啊，已经被水给冲得七零八落，要想过去也相当的困难。没成想在浮桥这儿有这么一个小孩。当时徐庶一想，我问一问此地那是什么地方。因此啊，这徐庶拉着马来到这小孩近前。他一看这小孩年纪在11、12岁，那这是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。这小孩长得鼓鼻子鼓眼，身上穿着灰色的衣衫，小孩长得挺带人缘。就这样徐庶过来，这一童子，这条大河他叫什么名字，这是什么所在。就见这小孩抬眼看了看徐庶，说此地您不清楚，这条河名叫潭溪，前面这座庄子叫水镜山庄。当时徐庶听这啊，水镜山庄，难道一说我到了水镜山庄？哎呀，这水镜山庄有一位好朋友，那就是水镜先生，是司马德操。不行，既然到了水镜庄，那我必要拜会水镜先生。当时这个小童看徐庶，二位呀，您呢要想过这潭溪，我呀给您带路。就这样小童子就带着徐庶还有徐庶的仆人就过了潭溪。过了潭溪以后，这徐元直看了看这小童子，说水镜先生司马德操他的家在什么地方，你是否知晓？这小童子一笑，我呀太知道了，那司马老先生是当地的名士，那老先生胸怀锦绣，富有良谋，老先生那真是当地的奇才，您要见水镜先生。徐庶点了点头，对，这小童子就带着徐庶和徐庶的仆人来到了水镜庄。就这样来到司马德操的府上，一看司马德操这儿还有朋友两个人，这徐庶徐元直这么一看，这两个人也是熟人，一个叫黄承彦，一个叫崔周平，这三个人呢正在这儿下棋呢。崔周平和黄承彦在这下棋，司马德操老先生在旁边看着，手捻着胡须，面带微笑。这徐庶进来以后一看老先生，这徐庶空背躬身，老先生我徐庶宣旨前来拜望。司马德操老先生一看徐庶，哎呀，徐庶啊，你这是从哪而来，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水镜庄？这徐庶宣旨看着司马德操，然后又瞧了瞧崔周平，又瞧了瞧黄承彦，这都是熟人啊。这徐庶也没有隐瞒，就把自己的母亲现在到了曹营，亲笔写的书信就和水镜先生这么一提。水镜先生司马德操看了看徐庶宣之，宣之啊，我看你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你的母亲所写的 这封书信你带着呢吗？这宣纸就把这封书信拿出来递给了水镜先生。这水镜先生把这封书信看完了以后，就见水镜先生微微点头，宣纸啊，你上当了，我看这封书信肯定不是你母亲亲笔所书，你看那前面写的是相当的清楚，到后边写的十分凌乱，并且模糊不清。徐庶一听，先生，我想我的母亲那肯定开始是思子心切，开始能够写得清楚，后来心绪烦乱，因此这字体模糊不清。水镜先生微微一笑，哎，元直啊，你说的不对，你仔细看看前边这些清楚的文字和你母亲往日所写有没有区别。这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这一提醒，这学术宣之再把这封书信仔细的一看，当时学术宣之可就明白了，哎呀，看起来这封书信不是我母亲亲笔所书。想得知，这学术心里在想，这封书信要不是我母亲亲笔所书，那肯定是曹操手下的谋臣诓了我母亲的笔体，写了这封书信把我徐庶诓到曹营。当时徐庶这心里可就明白，水镜先生哈哈一阵大笑，我说啊，徐庶啊，我看你现在就应该回转谢县，这福保皇叔刘备成其大业。这水镜先生这话说出来，当时徐庶宣之心里在想，我的母亲现在曹营，如果我仍然福保刘备，我的母亲就得让曹贼所害。水镜先生听到这里，水镜先生摇了摇头，我说元直啊，你不必担心你老母亲，你老母亲是安然无恙，只要你辅佐皇叔刘备，将来你母子是必得团圆。现在徐庶啊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，心里在想，司马德操乃是当世的奇才，这个人可了不得，这深通术数，难道一说我的母亲能够由得曹营来到新野县则不成？就在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、黄承彦、崔周平啊在这谈话的时候，就听外边嚓楞楞楞假呀声音这么一响，由打外边啊进来一员大将。当时徐庶宣之这么一看，啊，怎么是他呀？那位说来的是谁？来的这个人呢，非是旁人，那就是刘备的二弟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。就将关羽关云长来到徐庶近前，哎呀，徐先生，您果然在这水镜庄，我奉了军师所差前来请您回去，到新野县和我家主公是共图大业。有人说了，这关羽关云长是如何来到水镜庄呢？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，咱们光说徐庶怎么赶奔曹营，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新野县。由于关羽关云长赶奔隆中去请诸葛先生，这张飞张翼德去请凤雏，这关云长到了隆中以后，就把诸葛先生是请到了新野县。诸葛先生啊到了新野县以后，那刘备刘玄德就和诸葛孔明这么一谈，那诸葛亮那多大的本事，知三才小四相，通八卦，会九宫，奇门遁甲，黄十三略，子牙六韬，孙子兵法，那真是无一不精无一不通。今天这刘备 跟诸葛亮这些谈话，这诸葛亮引经据典，就把自己对当今的形势就和刘备讲说了一遍。这刘备一听，哎呀，我说徐庶、宣之那就是当今的奇才，这诸葛亮这本事那比徐庶可大得多得多呀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么关云长为什么要去请诸葛亮？这实际上是徐庶、宣之就在刘备面前给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和凤雏先生庞统、庞士元。这刘备派自己的二弟是前去请诸葛亮，这诸葛亮来到新野县，现在这关云长对诸葛亮还得有一定的看法，因为关云长已经对徐庶、宣之这个领兵作战已经是相当的服气。徐庶在新野县就帮着刘备打退了曹操几十万军队的进攻，因此啊，不管张飞、关羽还是赵云都相当的服这个徐庶、宣之。现在诸葛亮刚刚来到新野县，和刘备、刘玄德的一谈话，刘备对诸葛亮的才学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可是关羽、关云长、赵云、赵子龙他们对诸葛亮啊还有些不服。现在赵子龙看到了关云长，云长就问子龙啊，现在军事善服哪里去了？现在这赵子龙就和云长说，云长公，那徐庶也就是单福先生现在已经打马扬鞭赶奔许都，要许都见母。现在关云长一听心里相当着急，要这么说那徐庶是已经走了。赵子龙点了点头，我看那徐先生这回是上了当了，那肯定那是曹贼写下一封假书信诓着徐庶、宣之赶奔许都。赵子龙看了看关云长，人说诸葛亮那是当世的奇才，咱们呢就让诸葛亮给出个主意，让那徐庶、宣之回转谢县，如果那诸葛亮真有办法能够把徐庶这阴难给逃过去，让宣之回到新野县，那就说明诸葛亮是当世的奇才。